姐妹，各位朋友，晚安。
晚安。
我们感谢神，我们又能够在礼拜六的晚上来这里聚集敬拜他，与他相亲。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有安静。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是带着一颗欢喜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很清楚地晓得我们活在这世上的光景，然而我们也更深实地经历到你大能的膀臂。谢谢你对我们的慈爱，谢谢你对我们的长久忍耐，谢谢你把你的爱，把你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父啊，我们来敬拜你，求你悦纳，也恳求您让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声音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耳朵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丰丰富富的得见你的容面。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一开始唱一首诗歌，是我跟美玲师母到大陆的时候学的。写这个诗歌的这个姊妹，初中的学历都没有，她跟她周围的弟兄姐妹常年活在一个压制被逼迫的环境里面，却写出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喜乐的诗歌。我们感谢主，这个诗歌很容易唱，我请坐在后面的走到前面来，我们等一下这个投影片就不必拉来拉去。这个诗歌很容易唱，我唯一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能力和喜乐带到圣所，这个力和是只唱八分之一拍哦，只唱对八分之一拍，所以要很快哦。还有得主祝福的人呐、啊，这个福的这两个字也是合起来半拍。因他奇妙的作为，这个妙的这两个字合起来半拍，其他都非常容易唱。请坐在后面的到前面来，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学这首诗歌。
们一个新的唱法，就是最后一句高唱赞美歌之后，我第一次在大陆听他们唱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他们是那么的喜乐。他们最后一句是这样唱的：因他奇妙的作为，高唱赞美歌。嘿，他们是这样唱的哈，所以我们要换这样唱哈。最后一句，最后一个字是大声的喊嘿。我们唱的速度可以稍微再快一点，请志景给我们前面两节。看到你的尊荣和威严，全然的向你所造的万物彰显出来。主啊，我们盼望那样的日子，也恳求您，我们这一群人活在这个地上，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懂得，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在这个地上行走，成为在暗中之光，就像许许多多在往日做工在我们身上你的子民一样，让我们成为你手中荣耀光明的器皿，借着圣灵的工作，把许许多多的人从黑暗带入光明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站立，唱诗歌182首。我们的主不但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他救赎我们的方式令我们惊讶，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 那坐宝座以及被杀的羔羊。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晓得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活出这样的实质来。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这个教会站在你的面前，任凭你的意思来引领我们，任凭你的意思来带领我们，任凭你的意思来使用我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时间，我们自己所爱的孩子们，我们都献在你的面前。因为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们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深知所信，诗诗歌本448首。我们也用投影的方式打在投影片上面。唱这个诗歌，一方面我们心里面有安慰，一方面也要激发我们想，
我们交托给主的到底有多少。我们安静一段时间，在主的面前祷告。你是用慈神爱所牵引你的儿女，因此我们就仰望你，恳求你把你自己的荣耀，把你自己的全能更多的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甘心，让我们众人都甘心，一而再再三的把我们的生命献给那为我们被杀又复活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诗班要献一首诗歌，他的国度。等一下第一节第二节唱完之后，我们要跟着再把第一节第二节唱一遍，金荣会转过来带我们唱这个诗歌。先把时间交给诗班。
Thank you.
全福师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掌管我们生命，越来越彰显出来，让我们有那天国之子的样式，使你的名得荣耀，也让我们这些被你爱的人，在你儿子里面进入你所赐的安息。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接着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十九节跟二十节，还有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我来念，然后十九、二十节我们同声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十九节跟二十节我们同声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预备来。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第四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三十三节，我来为大家念。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今天晚上教会的黄子佳牧师在这里释放信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的第四福，而这第四福是非常中心的一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分，因为这是论到圣经里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题目，那就是义的问题。所以饥渴慕什么？大家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什么？神的义啊！那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在这一边几次提到义的问题，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相当困难的问题。今天晚上我们要说明，第一，义是指着什么而言；第二，为什么神的国跟神的义摆在一起；第三，到底这个义是神的礼物，是神的要求，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拯救，是神的福音，或者这是人的行为，是人的努力，这到底是神所赐给人的恩典，还是人努力追求行为的表现？所以登山宝训
讲论神的义，讲论饥渴慕义，到底这是福音还是律法？这是礼物还是要求？这是恩典还是行为？是拯救还是人的努力？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先要跟各位强调，登山宝训有旧约的很重要背景。我相信以前跟各位讲过，现在再考你们一下，主耶稣讲登山宝训之前不久，他曾经在拿撒勒会堂里面把圣经拿起来念，念的时候那一段圣经，耶稣说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现在让各位回答我，是哪一段圣经？大家请说。答对了，以赛亚书61章，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原文是贫穷的人。那么这一句话还有接下来安慰那悲哀的人，然后论到神要把义赐给世上的人，要用公义为衣给他们穿上，拯救为袍给他们披上，要让他们成为公义树。在旧约预言弥赛亚的经文，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然后耶稣从拿撒勒来到加利利海边，在加百农附近就有登山宝训的训词，而里面所讲的就是贫穷的人，那跟旧约的预言是配合的。里面讲哀恸的人，里面讲温柔的人，讲饥渴慕义的人。所以旧约神借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来到，要带给人的福气，主耶稣来到就应验了。那么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也要注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们必被神所饱足。在中文圣经没有明显把被动的时态预被动的语态表白出来，在原文很明显的这里是必被饱足。而这一种的用法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好多次都出现一样的被动时态的用法。而这个主词是谁？主词就是神。所以在用法上一般把这一类的归为所谓的神为主词的被动式，一般叫做 divine passive。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神所饱足。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在原文的时态里面也是被动的，这一切都要被加给你们了，也是神为主词的被动式 divine passive。 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被神加给你们了。所以神在旧约借着以赛亚先知预言弥赛亚来到，要赐给人福气。赐给人什么福气？里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义要赐给人。神的义要赐给人，人要被神加给他，人要被神 满足了人所切慕的义。所以登山宝训论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神正要把义赐给这样的人。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态，是正要被神赏赐给你他的义。那么什么叫做义呢？现在就要开始进到第一个重点。那么什么叫做义？如果从最简单的中文义的意思来讲也不错，我们所谓的义是义也，所以义者义也，义就是正当的意思。什么叫做义？正当的就是义，不正当的就是不义。什么叫正当的？你到马路上开车，开在右边是正当的，开到左边就是不正当的。看到红灯停下来是正当的，红灯还往前跑那就是不正当的。我们去打工辛苦赚钱那是正当的，你去偷人家的抢别人的那就是不正当的。正当的就是义，不正当的就是不义，不义就是罪。当论人跟神的关系，那么正当的关系就活在义中，不正当的关系就变成不义的了。人跟神的关系什么是正当？当神创造了人，神应该统管人，神应该做人的王，做人的主。世上的人接受神是创造的主，信靠创造的主，顺服创造的主，这是正当的关系。人如果不信靠神，人如果不敬畏神，人如果反对神，人如果不肯让神做主，不肯让神做王，这就是不正当的关系。不让神做主，不让神做王，这就是圣经里面罪的开始。什么是罪？罪就是不把神当神，没有把这一位创造的主、万有的主、统管的主当作我们人生的主，我们拒绝了他的统管。从亚当开始，人就犯了这个大的毛病。神创造亚当，神给亚当预备一切，但是神只要他遵守神所定下的规条，一切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这一棵树不可以吃。亚当夏娃就偏偏吃这一棵，不把神当神，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不把神当作主当作王，所以亚当就破坏了人跟神的正当的关系，人就堕入罪中，人就变成不义。那么再加上因为对神的不义，也就产生对很多其他的不义。当人渐渐增多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人跟事情的关系也破坏了，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不义，充满了罪恶。不过神一直在寻找那一些对他信服的人，真心信服神的人。神找到亚伯，亚伯蒙了神的悦纳，以后神找到以诺，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300年，以诺蒙神的悦纳。神找到挪亚，挪亚因着信也活在神的面前。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他敬畏神，他信服神。以后神找到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信从神，离开吾尔。亚伯拉罕信从神，虽然已经老迈，撒来也老迈，信从神能够得到以撒这个后裔。亚伯拉罕信从神，神 叫他把以撒献为祭物，他也顺着同去做。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虽然亚伯拉罕在他的个人行为上是有缺陷，是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他对神的信服，他对神的心态蒙神的悦纳。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就把旧约信心蒙神悦纳的人把他列出来，这些人都是因着信蒙了神的悦纳。神跟人的正当关系是什么？那就是人信服神，神做人的主，神做人的王，神统管他所造的，这是神对人的正当关系。人对神的正当关系是什么？就是敬畏神，信服神，顺从神。当人跟神的关系这样正确了，人跟神就有了义的关系了。所以什么叫做义？义是人跟神之间有正当的关系，因着人跟神关系正当，慢慢就显在我们生活中，人跟人关系也正当了，我们就用神所希望我们的方式彼此相待，彼此相爱，彼此相助。但是跟神关系不正当，因为不虔，也自然产生不义，人跟人变成不相爱而相恨，人跟人变成不诚实而相欺，人跟人变成不圣洁而有许多败坏误会的事，人跟人之间关系也败坏了，人跟其他关系也错误了。所以罪恶临到了这个世界，以至于都活在不义的里面。神希望人一代一代都是敬畏信服他的一种心态。那么神用很多办法要让人有这个心态。当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跟他的几个后裔都能够继续这样子来信服神，慢慢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神所期盼的还是这一点，不过神后来用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就是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离开亚伯拉罕已经430年之久了，在这期间他们下埃及，他们在埃及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以后神把他们救出埃及，不再做奴隶，神就一直是希望这些以色列人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信心之父，他们的后裔都是信服神，都是敬畏神。不过这么多人，所以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来了，神赐下律法，他的目的是维持人信服神的心，是维持人敬爱神的心。不过慢慢的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律法变成了产生人跟神正当的关系。律法是维持人信服神的心，那也就是维持人跟神正当的关系，那也就是维持那个义的关系。律法不是产生人跟神正当的关系，不是产生人跟神义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律法很多很多，规条非常繁琐，但是律法的中心，律法的总义，那就是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一个有名的律法师跑来问耶稣，圣经里面哪一条最重要？主耶稣马上给他回答，那诫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其次相反，爱人如己。但是律法总结，律法的最要紧的是让人爱神。当摩西写完了一切的律法，他后来又重新宣告律法，这个生命记，写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也是一样的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维持人敬爱神的心，维持人信服神的心，是维持人跟神的正当关系。但是慢慢的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律法就变成了产生人跟神正当关系的途径。原来每当安息日来到，犹太人遵守安息日，他们不是仅仅守安息日，乃是在这一日特别想念到神，就特别感谢神。在安息日守各种规条的时候，就越发让他们维持那个敬爱神的心，维持那个信服神的心。但是以后一旦变成了律法产生跟神正当的关系，他们就是到底我有没有守安息日，我守了安息日，我就是一个跟神正当关系的。所以每到安息日，他们就不能够走很远的路，只能够走1200公里左右，不是200公尺左右，1200公尺差不多只有 0.8-0.7 mile， 从我们这边走到那个红绿灯就差不多 0.7 mile。 所以每到安息日，他们所能走的路程走这么多，当他们不走那么长的路，他们说我们遵守了神的律，那我们就是合于义人的原则了。他们守月数，守节期，然后守饮食的节期洁净规矩，所以吃什么样的不吃什么样的他们都分别好了。当他们遵守这一切，他们就认为我们是达到了义的标准，我们就是义人了。所以当保罗没有信主没有得救以前，他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虽然保罗脾气非常暴躁，他可以打死斯提凡参加在里面，可以抓基督徒下监牢用苦刑害他们，保罗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他说我的义是无可指责的。什么无可指责？他第八天受割礼，他长大之后遵守安息日，他吃的饮食完全照律法规条，他认为遵守这一切，他就是产生了跟神义的关系。至于跟神本身的关系如何，那一个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到了两约之间，这样的观念是越来的越明显。当然这个明显的原因是犹太人被掳亡国以后，他们的宗教活动三大支柱两个倒了，只剩一个。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一个是圣殿，圣殿被焚烧被拆毁，第二个大支柱就是祭司献祭的制度。大祭司也好，祭司长也好，一般祭司也好，每一天都要杀羊羔，每一天下午3点钟他们就要吹号，然后杀羊羔，然后要把羊羔的血要撒在祭坛那边，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礼仪。但是被掳之后，祭司制度也都瓦解了，祭司也不再有他们的功能了，只剩下圣经。 被掳到外邦，只带着圣经而去，带圣经去，他们每十个男士就组织一个会堂，就研读圣经，严格守律法。所以从两约之间的时代，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就以律法为中心，严格守律法的结果，把旧约这么多的规条就把它集合起来，变成613条。这613条，248条要做什么，365条不可以做什么，这以后再把它发扬光大，就变成第二世纪犹太法规，叫做 Mishnah。 各位如果有机会到任何书店，大书店都可以看到 Mishnah， 那就是犹太法规，差不多这么厚一本，比我们圣经还厚一点。这犹太法规就把犹太人的生活分成6大部分，有关农业的部分，有关时节的部分，有关圣经啊，这个圣殿里面事情那一些圣事的部分，有关洁净礼仪等等，那就是把这613条再加以发挥。那么以后他们再发挥成为所谓的犹太法典 Talmud， 那变成好几十本的大著作。那么犹太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所追求的就是律法的义。简单把它说一下，神跟人正当的关系不是现在这一些规条的里面，规条律法是为了维持人跟神正当的关系，并不是产生人跟神正当的关系。所以保罗一直本来不能明白，他一直是严格守律法的，一直到他遇见了耶稣，一直到他听到主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义？我现在再把它简单结论说一下，义是指着正当的关系而产生正当的行为。人跟神之间先注重那正当的关系，这一个关系是什么？神是创造的主，神是万有的君王，人要顺从神做主，顺从神做王，那个关系就正当了。然后第二点我现在要讲的，为什么神的国跟神的义摆在一起来讲？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这一个是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作王。我记得我们5月份的时候曾经讲清楚这个道理啊，我再简单说明一下，神的国重点不是范围的问题，重点是统管的王权，神的王权，神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的这一种统治。在圣经里面论到神的国度，他所注重的第一就是那一个动态实际统管我们的那个王权。范围那整个宇宙是神所统管的，但是今天我们人却拒绝神的统管。所以当耶稣基督宣传福音，神的国进了，天国进了，强调的是神要在人心中统治作王，这个事情就要实现了。那么耶稣基督到地上传什么福音？他说要悔改，要信福音，要呼召世上的人悔改的意思 把心转过来向着神，过去背向神，现在要转向神。什么叫做悔改？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心思转变过来。悔改，过去不敬畏神，现在转过来敬畏神；过去不信从神，转过来信从神；过去不顺服神，转过来顺服神。这叫悔改。当然，当我们转过来信服神、依靠神的时候，把一切远离神的罪过都会承认。当我们转向神，我们自然要把那罪过的事情要解决，要交托在神的赦免。神差遣他的弥赛亚耶稣基督降世，要带给人弥赛亚带来的福音，带来的福分。耶稣传道，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悔改信福音。所以登山宝训第一句话是对那些悔改的人所做的评语。这些是什么人？这些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我以前也跟各位讲过，虚心的人，那就是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就是无依无靠，来依靠神的拯救，来依靠神借弥赛亚耶稣基督所带给世人的福音。当一个人真诚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达不到跟神正当的关系，我们需要回转，需要依靠神，信靠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当我们悔改信福音，那就是跟神有了正当的关系。当我们虚心贫穷，灵里面贫穷，悔改你就一定会有哀痛的表现，为你的罪过在神面前痛悔，求神赦免，求神饶恕。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就会向神柔顺，不会刚硬抵挡。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就会产生饥渴慕义的心，我们就羡慕跟神有正当的关系，然后跟人有正当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事情有正当的关系，我们就切慕来寻求在神面前的义。那么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人回转归向神所产生的结果。那么请各位注意，神的国跟神的义就自然连在一起了。因为神的国是什么？就是神在人心里掌权作王，统治我们的一个实现。那么什么叫做神的义？人跟神那个义的正当关系，那就是我们尊神作王，尊神作主，神创造统管，人信靠，人顺从，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一个人。所以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不分开的。一个人真心寻求神的国，神就会把义赐给他了。当一个人真心寻求神的国，那就是饥渴慕义的人，他就会在神面前被算为义人，因为他现在是跟神有了正当的关系了。创造万有的主，统管万有的主，他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进到那一些饥渴慕义的人，进到那一些求他的国、求他的义的人。当我们有这样心的人，我们必被神加给我们神的国、神的义，必被神满足了神要赐的义。神也会带领我们，让我们把神的义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第二个重点，神的国跟神的义是摆在一起的。那第三个重点我要强调的，那到底 神的义，这个义是神的恩赐呢，还是神的要求呢？到底是神的礼物呢，还是人的行为，是人的努力呢？从刚才所看的，好像是神的礼物，是神的恩赐，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被神所满足，神必把义赐给他们，所以这是神的礼物。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也必把义加给我们，所以也是神的礼物。但是另外一节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不胜于法利赛人，我们没有办法与天国有份。这又好像是要求，这又好像是人的努力，人的行为。那么在这一点，我们需要再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什么叫做文士的义，法利赛人的义。在马太福音21节以后，5章21节以后，现在不必看，回家去看，在那里主耶稣就说出来了，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好像在下面所记载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不要超过这个，可以爱邻舍，恨我们的仇敌。所以在马太福音5章21节以下那一边讲到6件事情，主耶稣说古人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这样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文士法利赛人不杀人，不奸淫，不背誓，那么等等。这一个从一面说是很好的，但是从另外一面说不能够满足神的心，因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当他们高举不可杀人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却是在恨弟兄。所以耶稣说，你们向弟兄怀怨，你们嘴巴说不可杀人，但是你们认为怀怨就无所谓吗？心中恨人就无所谓吗？耶稣说不行的，如果你心里面向弟兄怀怨，在恨人，你要把礼物先摆下来，不要去献祭，先去跟弟兄和好。所以什么叫做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不但不杀人，还要把心中那个仇恨的意念要拿掉，不但不犯奸淫，还要把心中犯淫乱的意念拿掉，不但是不背誓，要真诚，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犹太人他们发誓好几种的，有的只做天发誓，有的只做地发誓，有的只做圣殿发誓，有的只做祭坛发誓，还有人指自己头发誓。耶稣说都不必了，哪一样都不能发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犹太人他们发誓的时候最严重只做天发誓，那是不能够更改的，那么第二呢只做地发誓，然后只做圣殿，然后只做各样东西，那最后的只做头，头发誓可以随便变来变去啊，这是很奇怪的。那主耶稣说你不能够把头发一根变白，你也不能只头发誓，那么没有一样可以用发誓来把虚假掩盖了真实。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么这一切强调什么是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义呢？那就是内心的动机。神所看重的不仅是外表的行为，更是内心的动机。 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常常施舍，他们也常常祷告，他们也常常进食，只是施舍的时候希望被大家知道，吹号，祷告的时候跑到马路口也给大家看，进食的时候头发都不梳了，脸也不洗，给人看出很哀伤的样子。主耶稣说不行的，如果你要施舍，你在暗中施舍，右手做的不要给左手知道，要祷告的话进到你的内屋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要报答你。如果要进食的话，你要好好梳头洗脸，别人都看不出来，一切让神悦纳。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是坐在外表给人看，耶稣所要的是内心转变向神，让神来悦纳我们的内心。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呢？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请各位注意了，好像看起来这是因着行为，但是不是行为。为什么？当一个人真诚悔改归向神，当一个人真诚虚心邻里贫穷，真正哀动向神柔和柔顺，这样的人他一定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不但外表所犯的罪，也承认我们内心的罪过。我们在座每一位，你想一想，当你真诚悔改信靠主的时候，你只是认外表的罪吗？我们是在神面前哀痛，我们在神面前真诚知道我们这个人是远离了神，罪恶的本性在里面，让我们内心思想意念都被罪恶所捆绑了，所以我们是痛悔，不但是外表，也是我们的内心。那一个真正虚心的人，真正哀痛的人，他们已经是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我们在数量上面是需要继续增加的，在质量上面我们是达到了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请大家再听一遍，凡是真心已经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凡是真心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凡是真心饥渴慕义真心哀痛的人，当我们悔改认罪归向神，我们那个时候不但是承认外表的罪，我们也是求神光照我们的内心，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也真是求主耶稣的宝血完全遮盖我们。你在神面前真诚如此的悔改认罪，不但对付外表的，对付内心的，那就是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在质量上品质上我们已经达到了。不过请基督徒特别注意啊，我们这一生的路程，罪恶的引诱，撒旦的权势还在我们的周围，要想害我们。如果你一直让耶稣基督作王，一直尊他为主，靠着耶稣基督，撒旦必要逃跑，罪恶不能够得胜，我们就能继续不但有高品质更高的义，还有更多数量要活出来，我们不断要饥渴慕义，神必继续满足我们。我想以前跟各位讲过，登山宝训八福，第一福跟第八福是现在时态，天国是他们的，第二福到第七福都是用将来时态， 所以如果仔细的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被神所满足。神他的国已经临到，神的国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继续做工，一直到耶稣再来，神的国有形的实现。在这样过程中，凡是肯继续照着主耶稣登山宝训，照着主耶稣讲论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应该有的思想意念生活的，我们会继续蒙神赐福，你就会继续经验到神把他的义来满足我们，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我们就继续经验到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神完成了他的救恩，他不是一个静态的，乃是一个动态的。神的恩典要继续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他要把神完美的美德继续不断增加，让我们越来越超越文士法利赛人所能做到的。常常我们以为很高做不到，其实一个真心跟随耶稣，让他在我们生命里继续掌权作王，你一定会经验到他要吃的福气。所以登山宝训八福，他一方面是讲论这一些悔改归向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同时要继续向这样子境界来努力，继续不断蒙神赐福，让登山宝训讲的八福不仅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得到，在这一生过程中继续经验到神赐福，一直到将来进到主的家中。那么神要将他的话语律法也要继续产生力量在我们生命中。当主耶稣降世，他说他来了没有废掉律法，他是来成全律法。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废去，因为那是代表希伯来文，有的时候一点一画变成不同的字母，律法不能修改，神所要求的没有改变。那是什么因素让旧约跟新约不一样？因为耶稣来了，他要成全律法。耶稣成全律法从三个角度看，一个，耶稣来就应验了律法的预言，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到弥赛亚降临的事情，耶稣已经成全了。那不但如此，耶稣成全了是把律法神真正的意义表白出来，不可杀人，真正神所希望的是把恨人意念除掉，不可奸淫，神所期盼的把淫乱意念除掉，不可背誓，主要神的期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把虚假都除掉。那么耶稣来成全律法，是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如果你继续不断让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主做王，让神的国继续在我们里面实现，那神的义继续要加给我们，你就会经验到不是我们能，乃是耶稣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出神所期盼的人生。那也就是保罗所讲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大家告诉我，乃是谁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神儿子荣耀的生命，他在里面掌权，他在里面作王，他就能把神荣美借着我们彰显。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越来越有耶稣基督 完美的形象。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从旧约借助先知就预言弥赛亚来到，带来你国度的荣耀，带来你国度的生活。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已经真诚悔改信靠福音与天国有份的人，我们除了感恩，我们就是继续不断呼求，愿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继续不断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带领我们，让我们天天活出那更高的义，天天能够把荣耀颂赞归在你的面前，真是能够活出来，不但是外表的行为，更是内心的意念，都能够蒙主的悦纳。愿主赐福在这边所有属你的人，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黄牧师带来的信息，一方面让我们能够感恩我们因信得以称义的事实，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要继续的渴慕神的义，越来越多的成就成长在我们生命当中。感谢主。接下去有几样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请大家看一下各位的周报的周报。为了明年执事会的人选，教会有提名委员会的制度，我们国语会中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是陈一凡弟兄跟田兴师弟兄。那么从明天哈7月21号，我们礼拜六的人读这个周报要有这个已然而又未然的这种神学观哈，就是我们读今天是礼拜天的事情哈，明天1点到2点半。要开会啊，一凡跟新师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提醒你们一下。还有敬礼，8月18号有国语堂的敬礼，那么是在下午举行1点钟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参加礼拜六崇拜的，但是遇到这样子一个欢喜的时间的时候，或许弟兄姐妹你们也愿意礼拜天的时候在8月18号来参加国语堂的敬礼。还有就是7月28号跟8月4号礼拜天下午1点的时候，在楼下的交易厅有见证分享，也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听，跟他们一同欢喜哈。另外第7项，请大家特别注意，周六的聚餐就是下礼拜六7月27号5点会开始聚餐，就像我们6月份第一次一样哈。周彼得弟兄希望以后每个月都能够有一次聚餐，是一家带一道菜哈，并且欢迎慕道朋友或者一些各位认识的基督徒，没有正常聚会的能够来参加这样子的聚餐哈。厨房部的同工特别告诉我，7月27号的聚餐，请大家尽量使用 disposable 的铝盘，就是可以丢掉的哈。如果你为了携带的方便问题，必须使用锅子或者那些不能丢的东西的话，厨房部不会帮忙清洗，好让弟兄姐妹能够准时参加聚会，而不是留在厨房洗锅碗哈。所以请弟兄姐妹没有清洗的东西带回去的时候，请能够了解一下，这厨房部特别要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想我报告事项再最后提醒一下，就是8月24号从也是礼拜六9点到5点，英文宣道部有一个有关佛教跟印度教的专题讲座，是由 Alliance 神学院的宣教学教授 Dr. Ellenberg 来主讲。这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座，让我们了解佛教跟印度教的一些思想
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许有帮助，所以需要参加愿意参加的8月11号开始报名，我想那个时候在招待部会有报名。我想我报告事项应该到这里，介绍一下新朋友。我这里有一张来宾资料表，是匡陶先生跟冯俊兰女士，请问你们两位在哪里？ OK， 你们住在North Plainfield。 OK， 好，第一次到若歌教会来，好，欢迎，以后希望你们能够，以后还能够继续常常看到你们，请坐。我右手边除了匡陶跟冯俊兰之外，有没有第一次到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右手边有没有？左手边有没有？好，我们鼓掌欢迎匡陶先生跟冯俊兰。OK， 还有，我想这个大概是要提醒报告的，凡是订购夏令退休会录音带的，可以到录音室来领取哈。凡是订购夏令会录音带的，不知道大端长老跟请大家不要忘了带你们的牌子哈。招待部的同工很费心思的做了这些牌子，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更多的认识哈。那今天忘了带，你等一下再去拿。下个礼拜吃饭之前，请务必挂上你的牌子哈。特别聚餐的时间，更是让我们彼此能够更多认识的机会，好不好？在这边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祷告，领受主的祝福。等一下还有圣经课程，弟兄姐妹可以留步参加。我们一同起立。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那悔改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以认识你所差来唯一的救主，而且因着他的生命的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一个义人的地位跟实质。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常常在我们心中的确是想渴慕那更真实无欺的良善。主，你也晓得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常常会受到世俗的侵袭，求你让我们这些渴慕的人晓得这是属你的人的生命应当有的现象。因为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凡是想要敬虔度日的人必会受到苦难。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也更多的顺服你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大能与我们众人常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
请坐，默祷后我们散会。